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
米该亚牧师，
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你想象一下，就好像什么呢？渔夫撒网，渔夫撒渔网的那个画面哈。渔网本来是在渔夫的手里头，本来是收缩在一起的一小团啊。当这个网被撒开的时候，你看那个网哈，渔网逐渐的变大啊，向外扩张开来啊，铺张诸天这个词的铺张这个词，就是描述这样一个向外延伸开来、膨胀开来的这样一个动态的一个画面。啊，这是不是在描述宇宙膨胀？然后呢，在创世纪第一章16-17节啊，描述到神在第四天创造的时候说，神造了众星，并且把星星的光摆在哪里？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啊，这里面有一个词叫摆列，摆列这个词是陈放、摆设的意思。啊，这个词呢有一个静态的意思。但是呢，当他把这个星、这个光要摆设在一个动态的一个宇宙里，他是神是铺张诸天、铺张穹苍，而星光也要摆设在其中。那么，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星光相对于这个膨胀的宇宙来说是静止的？那么，如果宇宙在膨胀，那么星光呢？它是不是也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啊，那你就想象一下哈，就像你吹气球，气球在膨胀。那么气球表面的花纹呢，也在随着这个气球的膨胀向外移动。或者想象另外一个画面啊，一个平板车啊在向前移动，远离你而去。那个平板车在远离你而去啊，你要把一个苹果安置在啊摆列在那个平板车上。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苹果它也必然随着这个平板车向前移动，远离你而去，对吧？这样的话呢，平板车跟这个苹果它才从这个运动的相对来说，它是相对是静止的啊，因为它们有一个同样的速度，朝着同样一个方向前进。那么宇宙如果是不断的在向外膨胀延伸的，星光被摆列在其中，那你在计算这个星光什么时候需要多长时间传递到地球上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没那么简单了，对不对？啊，这就好像是什么呢？就是好像是一个人啊，他站在一列火车上，这个火车在远离你而去，可是这个人呢，他在朝向你的方向走过来，在靠近，他努力的在靠近你，而那个火车在拉着他远离你而去。那么这个人他要花多长的时间才能走到你面前呢？啊，这就取决于那个火车的速度和它向你走过来的那个速度了，对吗？或许它离你很近，但是它却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走到你面前，所以这个问题就变得很复杂。而且我们还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创世纪第一章17节说，神造了众星啊，就在那一天造了众星，把这个光摆列在天空，就接下来就发生了什么？普照在地上，就是那个星光，星星被创造了，那个星光就要普照在地上，也就是在地上就要呈现出，地球上要呈现出那个有天上有很多星星的那个画面，也就是星光要马上就要传到地上了啊，光也是有速度的，那么光要遥远的星星的光要传播到这个地球上，那么如果是比较遥远的话，可能一天你还传不到那个光，那怎么办呢？它怎么可以呈现出地球上马上就可以看到众星的光呢？因为光的传播也是需要时间的嘛，怎么可以马上就有星光呈现在这个地球上？这个光从哪来？第一天的创造，神先创造什么？神第一天创造的就是先创造光嘛，但是那个光很显然不是星光啊，不是太阳发出来的光。啊，那个光是什么？光源是什么呢？圣经里没有解释，我们也不知道。 有人说神就是光，那个就是神自己，但这个解释是有点牵强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新约圣经里约翰一书里说神是光，那个不是说的神是自然光啊，那是一个比喻，是指神在道德上纯洁无瑕啊。但是创世纪第一章讲到那个光应该是自然光，用来区分昼夜的。但是呢，神在第四天创造了星星以后，要马上实现出仍然要区分昼夜，这个自然现象要产生，所以那个光必须要到位，马上就得到位啊。所以我个人的一个猜测哈，一个联想，会不会是说第一天的光没有马上消失啊，先来弥补遥远的星星的光还没传过来的这个需要啊，等到这个未来的遥远的星星的这个光将来有一天传到了以后，第一天的那个光再慢慢的消失啊，等到自然界的光到位了以后，第一天的光再退场，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所以这个问题就变得很复杂了，对吗？啊，当然你可能觉得，哎，我在大开脑洞哈，的确我没有科学证据哈，你不需要相信我的猜想，我说这个是瞎猜哈，不需要相信这个哈。正如我们不需要相信进化论和地球一定要拥有数亿年的古老年龄一样啊，我们都不需要相信，因为这都需要去探讨去印证。我们需要相信的是上帝明确的启示啊，有一些奥秘的事情，有一些圣经里没有明确说的，我们可以让科学家们凭着科学精神去探索。所以你看，相信神创论相信圣经的这些科学家们，他们也会像其他的科学家一样也会提出假想，但是他们会基于圣经的经文的线索来展开设想，然后呢再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印证他们的设想啊。刚才我也在提出一个开脑洞的设想，对吗？但是我的设想是从圣经的这个框架里面去设想的，那进化论呢也在开脑洞也在设想啊，只不过它是在圣经之外去设想的。那当然进化论也没有一个完美的证据，那么相信神创论的这些科学家们，他们的设想至少他是建立在圣经启示的这个经文的框架里来提出一些的设想，然后他们也从科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些的印证啊。虽然这些的理论啊你在主流的科学界不常听到，但是有很多的这种基督徒的科学家在做这方面的事情啊。有一个这个国际创造施工哈，他们出了一本书叫做《创世问答》，在第五章里面啊，其实就谈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谈到了这个啊星光传播跟宇宙年龄的问题啊。我刚才谈到这个思想，有一些就是看这个书里面给我的一些启发啊，当然也有一些是我个人的这个联想啊，所以大家不需要完全相信我刚才说的每一个细节啊。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说创造论的科学，相信创造论的科学家，他们也可以从一些科学的角度，他们也可以去解释啊这个宇宙当中的很多的现象。我们不一定非要一定相信宇宙的年龄一定有那么的古老啊，因为那样子的一些结论它也是建立在一些假设之上，也在需要不断的去印证，不断的去推演啊。所以呢宇宙时间未必就很古老啊。我们有理由相信宇宙的年龄并不是数百亿年那么的古老，而只有6000年左右的历史。上帝在大约6000年前创造了宇宙。基于圣经，我们可以这样相信。相信神创论的科学家，也从科学的角度，也可以给予一些解释和印证。然后，地质年代哈，那么地质年代的推测呢？推测出来的这个历史时间其实也是值得怀疑的。首先呢，就是推测地质学上这个推测时间的方法啊，它是建立在一些不可印证的假设之上啊。比如说这个放射性测年法，它就是建立在三个基本假设之上啊。它要先假设它已经人们已经知道了这个起初的这个子母元素的这个比例啊。另外他们假设这个元素的这个衰变率是固定不变的，并且假设在这个漫长的衰变的过程中没有任何外界的因素干扰啊，不会影响子母元素的这个增减啊，是一个封闭系统。所有这些假设其实都没办法证明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这个地质学的这个测年法哈，很多测年法它的这个误差非常之巨大，误差太大了。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利用不同的方法测量这个大峡谷里面的一个玄武岩的放射性年代 那么这个玄武岩呢，大部分的地质学家都认同说大概也就是几千年的历史啊，找出这么样的一块玄武岩去测。结果呢，采用不同的技术方法产生的那个结果差异非常之大。啊，比如说用这个钾和亚模式测年法啊，测六个。哇，这六个的差异就很大，从一万年到 1.17 亿年之间的这个误差的距离之大。非常大的误差，然后呢用不同的测年法去测，那个误差又是特别的大，就是同一个测年法你测几次测出来的那个差别都很大啊。所以你要相信这个地质学里面得出来这个漫长的地球年龄啊，这个确实需要运用很大的信心啊。另外一个是考古时间。那么考古学的领域啊，有一些情况下他们也会采用一些地质学的这个方法去推测历史年代，但是呢也有一些的时候他们会采用古代的文献记载来确定历史年代啊，这个呢就相对更可靠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文献或者是某一些器具上面啊，古老的器具上面镌刻的文字或者图案，这是由当时的人做出来的，那么就可以提供相对可信的一些证据啊。那么依据这种历史文献的考古，其实有迹可循的人类文明啊，也不过就是几千年而已啊。比如两河流域的文明大约就是起源于公元前4000多年啊，距离现在就是6000年左右。那么根据创世纪啊里面对伊甸园的这个地理位置的记载，伊甸园亚当所在那个伊甸园就是在两河流域啊。那么中国的这个华夏文明呢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多年，埃及的文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多年啊。总的来说，有文字或者实物考证的这个人类文明的起源距离现在大约就是几千年的时间啊。我们看到上帝创造亚当之后马上就让亚当做一件什么事儿，去给动物起名字啊。这说明什么？说明亚当被造的时候直接他就具有了认知能力，他就一定的智商了，他就可以给动物起名字了。所以人类的文明的这个发展啊，不需要像进化论所说的要经历几百万年，因为神创造亚当创造人的时候直接就给人智商了。所以你看到人类的第三代的子孙以诺的时代就有了城市，到了人类的第八代就产生了音乐、畜牧业、冶金术啊。所以人类的文明不需要经历几百万年的演变啊，因为人被造的时候就有了智力啊。所以我们看到进化论的这三个必要的因素，时间、机会啊、自然选择，其实你都可以把它否定掉啊，都不合理。我们都有充分的理由去否定进化论，但是没有充分的理由去把它视为真理啊。接下来谈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这个恐龙的问题啊，恐龙的问题。因为如果啊地球的年龄啊没有那么的古老，你怎么解释恐龙的现象呢？啊，很多小孩子都对恐龙很有兴趣哈。而且我们在学校里啊，在媒体上啊，在科普读物上啊，你都会看到说，哎呀，恐龙已经存在了几亿年前了。啊，当然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这些年代的推测是建立在一些假设之上。但是根据圣经，那么恐龙其实跟人类啊应该曾经共同生活在地球上过。圣经里有没有提到过恐龙呢？圣经里没有出现恐龙这个词啊，英文 dinosaur 这个词在圣经里没有出现，那是因为恐龙这个英文单词是在1841年的时候啊才被Richard Owen 这个人啊创造出这样一个英文单词，是根据希腊文里面那个恐怖的蜥蜴的那个说法发明了一个英文词啊。那是1841年才出现这个词，但是呢在英文的世界里面很流行的那个 KGV 的英文的翻译在17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定稿了，所以在 KGV 的英文圣经定翻译的时候还没有，人类还没有这样一个英，至少在英文里面还没有这样一个词来描述那样一种很奇怪的动物啊。所以 dinosaur 后来这个词出现了它没有出现在圣经里，但是呢这一个动物确实被描述在约伯记40章15到29节里面，那个中文翻译是河马这个词跟恐龙非常的像啊，它的生理特征非常的像， 如果你读这一段经文，你看到这个明显不是河马啊，可能中文里面也很难找到一个词去翻译，所以用了河马，但是这个动物的特征明显不是河马啊，应该跟我们后来通过这个化石描述的那个恐龙的特征事实上是非常之像的。那么这种动物很显然它是跟人类啊，至少跟约伯那个时代应该是共同处在同一个历史时期的。而且从考古学上也确实发现了一些描绘恐龙的一些雕刻作品，还有一些的历史文献的记载啊，都有过这样一些描绘恐龙的这种类似的这种特征的动物。啊，但是我们今天的人对恐龙的这种的认识主要是从那个化石啊，发现的化石还原出这样子的一个恐龙的生理特征。那么在考古上发现的这一些跟恐龙很像的这一些的雕刻或者是文学的记载，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现恐龙化石呢，人们怎么知道这样的一种动物？那肯定是要有人看见过它，所以一定是恐龙跟人类曾经共同生活在地球上过啊，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些的记录和记载。所以根据圣经，恐龙应该是神在第六天创造的动物。神创造恐龙的时间距离今天大约6000年，人和恐龙曾经应该同时生活在地球上过一段时间。恐龙存在的历史并不像人们所传说的那么的古老啊，具体的一些的资料啊，大家可以上那个 Answers in Genesis 那个网站上啊，有很多相关的这个资料，大家有兴趣啊可以去查啊。如果我们的孩子啊，如果将来问起关于恐龙的问题，你可以跟他从这个符合圣经的角度去跟孩子们去解释啊。那么总的来说啊，根据圣经我们有理由相信呢，有理由相信年轻地球论啊。年轻地球论首先相信圣经创世纪第一章是很真实的历史叙事，另外呢，相信应该按着明显的字义解经的原则来解读创世纪第一章，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叙事。第三就是我们可以根据亚当的后裔他的那个家谱还有他们的年龄啊，能够计算出地球和宇宙的那个年龄大约也就是6000年，或者也就是说神创造宇宙啊，创世之功是发生在距今大约6000年左右啊之前的那个时间啊。另外呢，我们相信说现在的化石啊不需要经历几百万年，化石应该是产生于挪亚时期全球性的大洪水啊，这些都可以在圣经里找到解释。我是相信年轻地球论的啊，我是相信年轻地球论的。所以当然了，从一些这个相信年轻地球论的科学家，他们也从科学的角度呢，其实也发现有一些的证据可以印证年轻地球论啊。从科学的角度，比如说从根据这个地球磁场的衰减啊，可以推算出地球的年龄应该少于10000年啊。根据这个岩石中的这个氦元素的这个含量推测地球的年龄应该小于7680年。根据海水中的盐分的含量去推算的话，地球的年龄应该小于2200年。根据宇宙中这个超新星遗迹去推算，地球的年龄不会超过7000年啊。这是在科学界给出的一些的数字啊。但是我们的信心不需要建立在科学的这个论证上，我们的信心其实只需要建立在圣经上就足够了啊。年轻地球论首先是从圣经里面得到的一个立场。那么从解经的角度来讲啊，奥古斯丁啊，最早其实他就是坚持啊年轻地，当然比奥古斯丁更早的一些早期的教父们很多是相信这个年轻地球论的。那么奥古斯丁的解经的方法啊，他因为受到了这个亚历山大学派的影响，所以他有时候会用寓意方法解经，所以他解释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没有严格的去按照字义解经，因此呢也会让后人啊有一点的误会，以为奥古斯丁，有些人以为奥古斯丁是支持这个年老地球论的，事实上不是啊。奥古斯丁只是说神创造宇宙是在一瞬间完成的啊，他是把那个神创造的那几天缩小成一瞬间啊，这个是跟他的解经原则可能是有一点的关系。 但是呢，奥古斯丁并不是要把神创造宇宙的时间拉长，而是把它缩小了。所以他自己的对于这个创世的这个信念呢，他表达在这个这个上帝之城里面哈，他就说，让我们不要理会那些谈论自然和人类起源却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的人的设想，他们被一些说历史上说历史有上万年的虚假文件欺骗，但是根据经文推算，我们发现已经过去的历史不过到6000年啊，这是奥古斯丁他真实的这个立场啊。那马丁路德那他在解释创世纪的时候，他也说我们从摩西那里知道世界在6000年前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马丁路德也根据圣经也相信世界的这个历史啊，也就是6000年左右。那么约翰加尔文也是持同样的这个解经的观点，但是约翰加尔文呢就把奥古斯丁的那个瞬间创造的那个学说就给推翻了，因为那个是解经上有一点寓意解经，所以奥古斯丁说这个加尔文说那些持世界是在一瞬间创造的观点已经明显被驳倒啊，这个应该指的就是奥古斯丁的那个观点。那他后面就说我们宁可说神自己花了六天啊来创造，这是为了让他的创造适合人类理解。然后他在基督教要义里面也说，当你告诉他们从创造天地到现在只不过有5000年的时间，他们会不加克制的哄笑啊，这个是他在描述那个反对年轻地球论的人的这个对他们的一个讽刺啊，说了这样一个话啊。但是呢，随着这个科学的这个发展啊，随着人们对科学的逐渐的迷信啊，也随着古老地球论和进化论逐渐的被人们当成了所谓的科学和所谓的真理以后，那么人们就开始不断的想要把圣经的解释和这个进化论要协调在一起啊，于是呢就产生出了很多混合的版本，就是进化论和神创论的混合版。那这些混合版在我看来其实就是圣经被和谐了，被科学给和谐掉了啊。有几个理论啊，一个是时沟论叫 gap theory， 还有一个是长日论啊 day age theory， 还有一个框架假说和神导进化论，这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哈。那这个时沟论是讲什么呢？这个时沟论哈是最早是由这个叫托马斯查尔默这个人提出来的。那么他认为说创世纪第一章和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一章的第二节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时间的间隔。创世纪一章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件事完了以后呢发生了一件事，天使堕落了，于是地变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啊。接下来呢神用6天恢复秩序，所以呢这个时沟论就是说创世纪一章一节和一章二节之间存在着一个很漫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天使的堕落啊。那时沟论就把创世纪一章二节里面的那个是啊，地是空虚混沌的是翻译成解释成变成啊，地变成了空虚混沌啊。为什么要有这个解释呢？就是说哦，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之前天使堕落了。当然了，从这个字义的从这个字的意思上来说，是解释成变成，虽然在字义上也算说得过去啊，因为这个词也可能包含这个含义，但是你的确有一些牵强啊，因为解释成是就是是，这个是更直接的意思。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在创世纪一章一节和一章二节之间天使堕落了，这个猜想是从哪来的？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猜想啊？如果是为了迎合古老地球论和这个进化论的假说，那这个猜想就没有必要了。很显然这个猜想没有明确的依据啊。我们说圣经里是有提示说有谈到了这个天使堕落，但是没有说天使堕落是发生在创世纪一章一节和一章二节之间啊。那这样的一个猜想，这样的一个理论，它达到了一个什么效果呢？就是地球的年龄啊可以是长达几百万年几亿年都没关系，你只要你不管你科学界宣称地球的年龄有多老，时沟论都可以把它囊括在一章一节和一章二节之间啊。科学界你说地球的年龄是45亿年，那好，咱们就说这个创世纪一章一节和一章二节之间就有四十五亿年， 啊，这好像这样子的一个石沟就可以把科学的所有的数据都给包含在内了。啊，好像把这个科学和圣经就给协调了，就不矛盾了。但问题是说，这个有必要这样做吗？我们说，如果科学不是那么的可靠啊，我们为什么非要有这些假设呢？那么在1909年啊，斯可福就把这个石沟论呢放在了他的这个斯可福研读本圣经的这个注释里头啊，从此以后呢，这个石沟论就开始流行。在这个注释里面他就说啊，将化石带回原始的创造中，创世纪的宇宙与科学就并没有冲突了。所以你看斯可福引用这个石沟论，很显然他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让圣经不要和科学矛盾，这就是他真实的意图。啊，后来呢咱们中国的这个尼托生弟兄也采纳了这个观点。所以呢，这个石沟论的这个说法在中国，特别是在这个聚会所背景的这个弟兄姊妹的当中啊，也是被人所熟知的啊，因为尼陀生把他带到了这个中国。啊，另外一个观点呢，就是长日论啊，这个是在1823年，这个乔治·斐伯他在发表的一本书里面谈到了这个长日论啊，但是呢，这个观点刚在这个书里提出来的时候，没有被广泛的接受。到了1857年啊，这个苏格兰的这个地质学家休·米勒啊，这是在他去世之后一年啊出版的一本书里面啊，发现他在这个书里面啊在谈这个长日论啊。这个长日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长日论说，在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呢，神创造宇宙的每一天啊，不是24小时，而是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啊，这个观点同样啊，他要达到的一个目的，也是让圣经和所谓的科学结论相一致。啊，但是这一种解释，我们说明显的违背了解经的一些原则。啊，解经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首先要依据上下文，啊，上下文解经，这个很重要。那创世纪第一章的文本，其实就给神创造世界用的那天，啊，那个一天有多长下了定义。我们还记得每一天创造完之后，圣经里总是会说一句话，说什么？说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几天？啊，一天，很显然包含了傍晚开始的黑夜和早晨开始的白天，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24小时。啊，这是创世纪第一章的上下文最明显的一个结论。啊，那么后来摩西在颁布十诫的时候啊，也让以色列人守安息日。也是基于上帝创造之功啊，第七天啊，六天创造，第七天安息，所以他们要守安息日。那么如果这每一天的创造不是24小时的一天，而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那么你守这个安息日你要守到什么时候？当然常见的一种解释就是，有人把这个彼得后书3:8用来解释创世纪第一章的一天有多长啊。彼得后书3:8说，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啊，用这个说法来解释创世纪第一章啊，那一天可能不是一天，可能一千年或者更长。那其实这个也违背了一个基本的解经原则。为什么呢？因为彼得后书和创世纪第一章上下文的背景不一样，写作的目的也不一样。啊，彼得后书的目的是那一节经文不是为了来解释神用多长时间创造宇宙，而是用来说神他不延迟他的审判，神在宽容等待人悔改。而神启示他创造之功所用的那个文字的记录是在创世纪第一章，而且在创世纪第一章最紧密的上下文已经提供了那一天有多长的那个明确的那个线索和答案，我们就不应该去跑到一个不一样的上下文的彼得后书来解释了。啊，这是一个解经原则的问题啊。如果为了迎合所谓的科学结论，那在解经原则上啊，就是打乱这个原则啊，这个就不太合理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框架假说啊。框架假说是在1924年啊，亚里努尔奇他提出来的一种说法。这个说法说，创世纪第一章啊，不是一个历史叙事的文学题材，而是一个有寓意性质的半诗歌的题材啊。 把它的题材给转换了，说如果是个诗歌性质的题材，那你就不能按照纪实性的历史叙述来解读了，那么一天可能只是一个寓意性的一个说法，就不具有24小时了的意义了。那么框架假说呢，它就把它当做一个啊诗歌的题材，从这个文学的角度呢，把它给重新的构建了一个图画，就是神用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创造了一个宇宙的框架，然后呢，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往前面的这个框架里面去填东西，而且呢，结构很对称啊，非常的有创意啊。第四天呢，往第一天里填东西；第五天呢，往第二天创造的框架里填东西；第六天往第三天创造的框架里填东西。啊，他就把这个重点呢转移到了这个创造的这个很美丽的、很有创意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构的当中。我们来仔细看一下，你觉得这个框架啊，就是这个填充的这个次序，你觉得合理吗？看起来很有创意，但是你仔细看看会不会发现有问题。第一天对应第四天，第二天对应第五天，第三天对应第六天，有什么问题？你看发现那个星日月星光第四天的那个星星还有这个天体应该放在哪里？应该放在第几天创造的那个东西里头？
第二天。
应该是放在第二天的，对不对？因为第二天是把空间分开了嘛，水和天空分开，所以严格的来说，你要真的往里填第四天的那个日月星众星，应该填在第二天的那个天空才对，是不是？那么第五天的鱼呢，应该填在哪里？
第三天的海。
对，应该填在第三天的海里面嘛，是不是？因为后面反复的强调是海里的鱼啊，所以他这个分法乍一看好像，哎，挺有创意的，其实你仔细看看其实是蛮牵强的哈。啊，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说这个假说，这个框架假说，他认为说神创造的这个重点不在于他的时间秩序，而在于这样一个神学的意义，他把它不当成一个客观的历史纪实性的叙事来看待啊，所以他才会把这样一个次序重新的建构。也许有人引用框架假说中的这个前三天和后三天对应的这样一个结构啊，他们可能引用这样一个结构，但是他们未必会同意啊把一天进行寓意性的解释。所以我们不要一看到有人引述前面谈到的这个创世结构图，就马上把他们定性为框架假说的支持者。那有一些人只是看到了这个对称结构，觉得很有创意就引用它了，但是并不一定了解这个假说所引发的更深层的问题。框架假说的主要问题还不在于把前三天和后三天的创造对应起来的这个结构啊，框架假说更主要的问题是在于他把创世纪第一章的文学题材定义成半诗歌体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人们就不再按照明显的字义解经的方法来解释创世纪第一章了，于是神创世的时间就不一定是发生在六天之内，而很有可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这就为圣经向科学界的年老地球论和进化论妥协提供了空间。有两个支持框架假说的主要的倡导者，一个克莱恩，还有一个布洛切，他们都承认说，他们之所以使用框架假说，就是想要让圣经和所谓的科学能够相符合。神导进化论呢，是在1876年啊，美国的这个植物学家阿萨格瑞啊，他在一个书里面啊就谈到了神导进化论的这个说法啊。后来到了1877年啊，有一个地质学家在写的一本书里面就开始探讨神导进化论的这个概念。那今天呢，相信神导进化论的人还真的不少啊。相信神导进化论的人可能也持不同的这个。看法，有一种观点认为说，神创造完了宇宙以后，就不再介入到这个进化的过程当中 啊，神创造了宇宙，创造了这样一个自然选择的这个进化论的这个机制，然后呢就不再介入自然界了，任凭这个自然选择的机制来引导生物的进化。啊，这个观点有点类似于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自然神论的这个观点，很像，就是神创造完了就交给自然界去进化去，就不管了。啊，还有一种观点呢，就是认为说神创造完了宇宙以后，他仍然介入物种进化的过程，神仍然在引导基因突变啊，神保守一个生物进化成另外一种生物啊，神保守每一个生物体从这个复杂从简单进化到复杂啊，神在维护这个自然选择的这个过程。啊，问题是说这个神导进化论，我觉得是这几个观点里面啊买进化论的账买的最多的一种。问题是这个观点它的信心是建立在哪里啊？我觉得神导进化论对进化论的信心远远超过对圣经的信心啊，因为圣经里明确的说得很清楚啊，神创造各种物种是各从其类啊。当然神导进化论者他们可能会用进化论去解释各从其类啊，但问题是这个信心的根基是建立在哪里。其实还有一种观点啊，就是叫这个家谱缺失论啊，就是这个观点就认为说创世纪第五章第十一章里面不是有家谱吗，他们说这个家谱当中啊少了一些人，断代了啊，缺少了几代人，所以呢你不能用叠加年龄的方法去计算创世的年代啊。那么同样我们的问题是说啊，为什么要怀疑创世纪第五章第十章的家谱当中少了几代人呢？你说少了几代人这个依据是什么呢啊？另外一个更需要问的问题是这个怀疑的动机是什么呢？我们承认说马太福音呢，马太福音的家谱是缺少了几代人，这个是有旧约圣经的这个证据的啊。但是创世纪里面的这个家谱啊，如果没有明确的证据，为什么说它一定要缺失几代人呢？难道只是为了迎合所谓的科学里面的这个年老地球的结论和迎合这个进化论的需要吗？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一个信心的问题了。那这些观点啊都不同程度的把信心建立在了所谓的科学上。但是我们上一周我们提到了这个历史上的教训，就是在13世纪开始啊，教会里很多人开始采纳当时的科学结论啊，地心说，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这在当时可以说算是大家都很公认的权威的科学了啊，最好的哲学体系了，要跟基督教的神学融合在一起。但是到了16世纪，当科学在发展啊，日心说被发现了之后呢，啊，教会就产生了这样一个啊，后来被人攻击教会的一个把柄，所以给仇敌留下了亵渎的机会。所以现在很多人一说到这个啊，地心说和日心说之争啊，就把它这个归罪于教会的这个啊反科学愚昧，你要花很长的时间解释，最后还未必能有机会解释。啊，地心说是从公元二世纪的时候啊就开始在这个古希腊的这个哲学家托勒米就提出来了。那你想从二世纪提出来到十六世纪被推翻，中间经历了多少年？1000多年。1000多年一个所谓的科学结论被推翻了。在这1000多年的历史里头，多少人把它当成真理了？那你想进化论和这个年老地球论的说法也不过才有100多年的历史。教会今天的教会怎么这么轻易的就开始从圣经的阵地上就开始妥协退让了呢？这个是我觉得值得思考的问题。当然我们说我们不怕别人嘲笑哈，因为如果我们持守对圣经的这个立场和信心，我们不向进化论和所谓的科学结论去妥协，那我们一定会被别人嘲笑的啊，就说你们这些人啊，这些基督徒啊，太愚昧啊，这个宗教狂热者，我们会被人耻笑。如果我们今天拿着这个年轻地球论到主流的科学界，你去跟人辩论，一定会被人耻笑的。但如果是因着对圣经的信心而被人耻笑，那我觉得这种被人耻笑在上帝眼中算为有福。但是如果我们是因为在圣经的立场上妥协，为了迎合所谓的科学，到最后沦为世人的笑柄，或者被世人攻击的一个机会，那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亏欠了。 当然今天在教会界啊，包括在教会界，在很多的神学院里，我们刚才谈到这些啊，石沟论啊，长日论，框架假说，神导进化论，被很多人所接受啊。像我们能够坚持相信年轻地球论的人啊，在教会界啊，估计也不多了啊。我算是比较保守的，比较少的这种人啊。但是我觉得我是对自己的这个年轻地球论，我是有充分的信心的哈。石沟论、长日论、框架假说、神导进化论这四种观念分别是如何解释创世纪第一章的，那么分别错在哪里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它对人生以及对社会有哪些危害啊？另外一个选作题目需要大家去思考的啊，当然我也提到了一点，就是如何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去反驳进化论，并且说明神创论的合理性。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